宇文成龙被单雄信一扫阳朔扫落马下。宇文成龙啊，是在滚鞍落马的这一瞬间被这个枣阳朔扫到他左肋上，到地下打了两个滚，觉得左肋非常疼，肋条断了三根，这是借着他滚鞍落马扫上那么一点儿。如果要是实实昏昏的扫上，那就不是肋条断三根了，心脏就得打裂了，当场他就得毙命。由于他滚鞍落马，这枣阳朔是扫上了一点儿，肋条虽然是断了三根，要是用 X 光拍片子，你要一看，那就是肋条上有三个裂纹，还不是断得很厉害。要断得很厉害，他也受不了了。但是这也疼，这余文成龙在这地下滚了两个滚，手捂着肋条，哎呦哎呦，我说姓单的，你把我这肋条给我打断了。他自个儿不知道断没断，他是在这儿瞎虚火。他一说这话，两军交战哪还管你什么肋条断不断呢？单雄信喊了一声，早有埋伏在树林当中的瓦岗军这些兵卒们过来，拿出绳子来把这个余文成龙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这余文成龙站起来瞧着单雄信，姓单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虽然把我拨落马下，我也不服你，咱们两个人打仗，为什么你夺我的枪？单雄信看着余文成龙轻蔑的一笑，嘿嘿嘿，余文成龙，昨天我就和你在疆场上比武较量，难道说你以为我单同不如你吗？我那是故意的让着你，这是我山上军师的一条计谋，没有昨天假意仰拜，你怎么能有今天的追赶呢？没有今天的追赶，怎么能在这里把你生擒活捉呢？余文成龙一听，哦，合着昨儿个跟我打仗那都是假的，引着我到这儿来，让我对他放松戒心，哼，算我倒霉。余文成龙被绑了之后，单雄信吩咐手下人押解着余文成龙绕路直奔瓦岗山，这儿绕道直奔瓦岗山，那边呢他还有五千人呢，被瓦岗军给包围了。这五千人被包围之后，正在一片混杀声中，后边又来了一支队伍，谁呀？昌平王邱瑞。老爷子邱瑞得知先锋营有人往里禀报，说这先锋官余文成龙跟单雄信疆场征战之际，单雄信搏马败走，余文成龙带五千人马追赶，追进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。昌平王邱瑞不放心呐，他倒不是说关照余文成龙，邱瑞心想，我为军中主帅，余文成龙是前部先锋，很有可能今天单雄信这一败，这是瓦岗山上的一个计策，余文成龙如果中了计，他身后还带领着五千名随军呢，这五千名随军如果被瓦岗军给包围了，给消灭了，这是我主帅的责任，将来回到朝纲中，那余文化及他也会追查的。所以昌平王邱瑞又带领着五千人马随后打接应。老爷子邱瑞胯下一匹青鬃马，马鞍裘得胜钩，挂着一口大刀。昌平王邱瑞带着五千人马随后这一追，一看前边喊杀声阵，就知道这五千人中了埋伏了，这余文成龙现在何处一点也不知道。昌平王邱瑞随后带着五千人马刚要过来打接应，忽然见前面有两匹马过来，这两匹马谁呀？正是秦琼还有徐茂公。秦琼徐茂公身后带领着有几百名瓦岗军，因为秦琼看见对过有一哨随军跟过来，秦琼催马向前，昌平王邱瑞带住坐骑，当他抬头往对面一看的时候， 他还没反应过来来者是谁，秦琼早已经认出来了昌平王秋瑞。咱说过，七煞反长安的时候，秦琼、秦叔宝等七个弟兄曾经在秋王府里边避过难，躲过灾，由那儿认识了昌平王秋瑞。这昌平王秋瑞是他姨父。秋瑞专看秦琼的时候，秦琼在马上早已经是抱腕拱手：“姨父大人，长安一别，一向可好？”秦琼这一叫姨父，昌平王秋瑞当时一愣，老爷子注目观瞧，手捋虚然。你因为秦琼现在盔甲在身，跟在长安城花园里边躲灾避难的装束不一样，老爷子一时没认出来。秦琼就说了：“姨父，您忘了，我是秦琼秦叔宝啊。”哦，昌平王秋瑞心想，我早听说瓦岗山上的元帅叫秦琼，我还以为不是我这亲戚呢，闹了半天就是他，他在瓦岗山当了元帅了。嘿，我这姨父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，俩元帅碰一块了，我们这成了敌对仇人。秦琼，是你吗？姨父大人，正是生男。姨父，长安城一别，别来无恙，家中都好吗？昌平王秋瑞这个功夫心想，别看那日在长安城中，我们两个是亲属，我是你姨父，你是我的姨外甥，可是今天我们是敌对仇人，我是剿灭你的元帅，身后边带着那么多随军，长平王秋瑞得摆出一副架势来。他面沉似水看着秦琼：“秦琼，我问你，你不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台衙门里边当差吗？怎么到这瓦岗山上来了？”秦琼说：“姨父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现在早已不在那里当差了，现在我是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微臣，我是大元帅了，瓦岗军的元帅。”秦琼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与这些贼首混在一起，还当了什么元帅。叔宝啊，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？嗯，如今我是征剿瓦岗山的元帅，既然是你还认你这个姨父的话，还不速速下马被绑，跟随我回朝请罪。秦琼说：“姨父，如果说您怪我在瓦岗山不该当这个元帅的话，那我得跟您说清楚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元帅。我这个当元帅最初还是听了您的话呀。”啊，秋瑞心想：“哦，你造反是我让你造的，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。”秋瑞说：“秦琼，你何出此言？姨父，您忘了吗？当年我在长安城中，我们弟兄七个人在您的府中避难，您曾经跟我们有一篇肺腑之言呐。那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刚刚篡夺了王位，弑父夺权，害死隋文帝杨坚，您当时是有感而发，跟我们讲说大隋朝就好像百里长堤，处处都是洞穴，一旦渗漏增大，就会成为洪水奔流。您又说大隋朝又好像是处处干柴，就等着烈火点燃，无论哪一位英雄如果拿着一个火把往干柴上一点，马上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啊。这都是您跟我讲的，同时我还清楚的记得您当时说我年纪大了，已经不能以筋骨为能了，如果我要是年轻二十多岁的话，我绝不能再保着这个大隋，不会保着杨广这个昏庸的皇帝，我会自己再创一处江山，推翻隋朝。所以您还嘱咐我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好自为之吧，啊，但愿你们将来要做一番大事业。生而我心中非常理解姨父对我这一番的教诲，我理解您说话这个意思，就是让我不要再在隋朝做官了，让我重新创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。所以我在贾家楼46有接拜之后，十二更刽子令倒返山东，背叛大隋，瓦岗山高举一旗，举旗招兵，现在我们冈山上已经有数万之众，要推翻大隋，重造江山。姨父，这都是我听了您的话呀。啊哈，昌平王邱瑞一听，秦琼啊，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造反，合着是我告诉你的。邱瑞回头看了看跟随他来的这么多随军，心想秦叔宝，有你的，你要是当着隋炀帝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，得，我这昌平王也别当了，我立时就得下大狱。合着我跟你们瓦岗山这些贼首都有沟通。但是昌平王邱瑞一琢磨，当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恍恍惚惚的记得是，因为在朝纲中，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，昌平王邱瑞觉得是一肚子怒气怨气，尤其看见他那些老弟兄骂殿的武殿章被杨广降旨一推出武朝门，全家斩首，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，所以邱瑞觉得大隋王朝真是犹如风中之烛，瓦上之霜，不会多么长久了。邱瑞心想，也可能当时啊我一时激动跟秦琼说了这么些话，没想到我一时激动之下说的这些话对他就起了作用了啊，他就在这当了元帅了。昌平王邱瑞让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老半天没言语，老爷子在这支捋胡子，捋胡子干什么？老头心想，我下一步我得怎么说呢？我跟秦琼说，我说当时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啊，哎呦，我怎么能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呀？但是昌平王邱瑞把话锋一转，邱瑞说，秦琼，当初我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秦琼说，姨父，难道说您的话是无意之中说的吗？即使您是无意所说，我也相信是您的肺腑之言，您无意说出，生而我是有意听取呀。好，秦琼，且不说我当年跟你说没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且问你，那于文成龙他现在何处？姨父，我跟您说吧，于文成龙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之计了，我敢断言现在他已经被我们瓦岗山上的将官生擒活捉，带上瓦岗山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不会把于文成龙立即斩首的，因为我们得听姨父的。姨父，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跟您当面说清。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隋炀帝杨广派您到这来征剿瓦岗山，带领十万之众，这是杨广对您的信任吗？我觉得不是。我知道您的心情，您是南陈的降将，并非是杨广的嫡系，派你带十万之众征剿瓦岗山，您要是把瓦岗山剿平，回去之后多少的给您记点功，您要是打不平瓦岗山的话，姨父回去借机就要给你治罪呀。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本不应该带队出兵了，这是谁出的主意让您挂帅出征啊？啊，姨父，我还跟您讲，瓦岗山虽然是人马队伍没有您这随军十万之众多，但是瓦岗山有险峻的地形，有牢固的山寨，而且瓦岗军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几次地方官军到此征剿都是大败而归。姨父，您到这里也不会得胜还朝的， 我瓦岗山上贾家楼46友，个个勇武善战，哪一个出来都是百万军中的能征惯战的名将。老人家，您如果此番出兵不能得胜，回朝如何交代呢？我劝姨父，您就干脆吧，把这10万随军带上瓦岗山，我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随军当中有不愿意投降的呢，可以任凭他去。您在我们山上给我们出出主意，帮帮忙。您如果不愿意出头露脸的话，尽可以在瓦岗山上颐享晚年，意下如何呢？长平王邱瑞一听，哦，让我带着队伍投降你瓦岗山呐。邱瑞看了看秦琼，秦琼啊，孤王带队是平灭你瓦岗山来的，你却要让我投降瓦岗山，这话难为你怎么说出来的？秦琼，我知道你刚才说你瓦岗山上众为弟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，但是毕竟瓦岗山是弹丸之地呀。叔宝，如果孤王要是统带10万大军兵分四路攻打瓦岗山，我料你瓦岗山不能够再存在了。秦琼说，姨父，话虽如此说，还得疆场上打着看。我这话呢，跟您说到这儿了，听也在您，不听也在您，您可以三思而后行。今天既然是您来接应这5000随军，我们可以把冈山的队伍撤回去，让这剩余的5000随军跟随您回营。秦琼，那宇文成龙呢？秦琼说，我听您的，如果您要说让我们把这宇文成龙给您送回营去，那么我回到瓦岗山上，我就让他们把宇文成龙送回去。如果说您觉得这宇文成龙是宇文化及的儿子，不可留他，那我回去就把他杀了。昌平王邱瑞一听，嗯，秦琼，万万不可杀了宇文成龙。你如果把宇文成龙放下山来反归我的军营，我可以考虑对你们瓦岗军网开一面。昌平王邱瑞把这话都说出来了。邱瑞心里想的是，这宇文成龙可别死了，真要死了，我回去跟宇文化及没法交代呀，那宇文化及得想办法要我的这条老命。秦琼答应，我可以留着宇文成龙。说到这里之后，秦琼马上吩咐瓦岗军撤退。被围的这5000随军战死了不少，还剩下是大多数，有3000多人。这3000多人跟着昌平王邱瑞回营了。昌平王邱瑞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，要把宇文成龙给我放回来。秦琼跟徐茂公带领着瓦岗军回转到瓦岗山上，来到瓦岗山上，进了寨门，来到这皇宫外头，秦琼正听见有人放炮，一听这炮就是追魂炮，干嘛杀人呢？秦琼马上意识到，该不是杀宇文成龙吧？啊！秦叔宝劫锤做法，来到这个法场这儿的时候，一看三声炮响过了，秦琼喊了一声“刀下留人”。这一声刀下留人喊完了，马也到跟前了，下了马之后到跟前一看，刽子手提溜刀在那站着呢。元帅，您晚到了一步，刀下留人，留人留不住了，留人头是留下了啊。秦琼一听，怎么把宇文成龙给杀了？杀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宇文成龙不是被活捉之后单雄信把他带上来了吗？山上面就剩这皇上程咬金了，程咬金自个儿在上面拿的主意。宇文成龙开始一见着程咬金的时候，那像程咬金还哀告呢，哎呦，我听说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我跟您说，我是宇文成龙。 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看着他，于文成龙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您不知道，我爹是袁化吉呀，我哥哥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。哦，程咬金说，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，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。闹了半天呢，你是朝中头号大奸臣的儿子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呦，我说混世魔王，您自要是留我这条命，我跟您说，我们家有的是钱，您这瓦岗山上不需要钱吗？要多少钱我给您拿多少钱。程咬金说，要多少钱呢？我还不找你要钱，我就打算要你的命，像你这样的坏人在这世上杀一个少一个。别介，我说大德天子，你要不要钱的话，我问你，你喜欢美女不喜欢？我那营中有很多绝色美女呀，啊，我那绝色美女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找出来的，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，我送给您几个，保证您没见过，这山上没有。程咬金说啊，你就把你们那娘娘都整来给我，我也不能饶你。哎呦，美女您都不需要？我不需要。哎呦，我说大德天子，您需要官吗？我爹是余文化及，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，说给谁官就给谁官。你在这瓦岗山上当那么一个土皇上有什么意思啊？干脆您跟随我进长安，我跟我爹一说，跟皇上一讲，就能给您封一王爷。程咬金说，你还别说，我这土皇帝呀，我还坐上瘾了。我在这儿做这皇帝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哎呦，您一个人说了算，那能有多大权力？有多大权力？今天我就降旨把他推出去，给我杀了。这程咬金毫不客气，把于文成龙一下子就推出去了，到外边埋上庄爵，刽子手手提鬼头刀，三声炮响，第三声响的时候，秦琼这马刚上山，当马到跟前的时候，于文成龙人头落地了，脑袋这一落地，秦琼到跟前一看，徐茂公随后的也来了，徐茂公一瞧，得，晚了一步，脑袋掉了。秦琼看了看徐茂公，三弟，这怎么办？我这个人说话是讲信义的，疆场上跟昌平王邱瑞都说明白了，要把于文成龙给放下瓦岗寨，结果到这儿能这么放回去吗？拿车拉着，身首异处了。徐茂公瞅了瞅于文成龙的尸体和滚落的人头，徐茂公一笑，二哥呀，我看他死的也好。怎么好啊？怎么跟邱王交代？那就不用交代了，他这一死，我就有办法让昌平王邱瑞想也得想，不想也得想。